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你好。
哎，你好。
今天我们要继续跟着耶稣从那里往前走。
对啊，我说蒙哥今天怎么特别亲热客气。
你看这个我们做这个节目做了蛮久了啊，我希望听众朋友借着这样慢慢讲呢，能够大致脑子里开始出现一幅图画，就是圣经啊其实真的是一幅地图。
对，
你说我们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死里复活，这可以稍微好像想得懂。
嗯，
然后你说要跟随主，这跟随主是怎么跟随啊？
这还是要花很多的功夫的。
对啊，你看这福音书里面，他们看得见耶稣，耶稣来叫彼得说：“彼得，你来跟从我。”彼得就跟从了他，对吧？
对。
他跟从的地方有什么不对呢？主耶稣会指正他嘛？哎，那耶稣往哪儿走，他就往哪儿走啊？这个我也可以想得通。
嗯，
那今天我们跟着这个耶稣是看不见的耶稣，你到哪儿去找他来？
哎，好多人觉得说耶稣现在在我面前，那么多一切问题都没有了。
对呀，也很多人把这一切的思想啊，他的注意力啊，都在寻求这方面的带领。看我心里有什么体会啊？主耶稣今天对我说什么话啊？你如果是一个已经在工厂上的工人，或者你在一个征战里面，这个就很理所当然。可是如果你的生活还只是基本上是为自己过日子的一个普通信徒，每天在为自己的生活打算，那你这样子去寻求主的话，你搞到最后啊，真的这不是讲夸张的话，有的基督徒那就已经成了像中国人出门要看皇帝一样的。他总是觉得说，哎呀，什么叫做主给我的带领，就是今天及时他告诉我要干什么，他如果不告诉我的话，我就在这干等瞎着急。
对的。
啊，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因为圣经为什么要我们去读马太福音这些事情？那马太福音从第一章记到第四章，第四章记到第八章，八章记到第十章，有没有顺序的？如果有，这个顺序是干什么的？这个顺序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
对，
讲白了，就是一个我们跟随主的地图。主当初怎么带领彼得，今天怎么带领我，这个蛮容易想的，对不对？这个我想大家也会阿们同意。好，那主怎么带领彼得呢？主说你来跟从我，那彼得做了什么呢？舍了网，舍了船，别了父亲，就跟从他。这个我们观念上可以懂。
哎，这是一位。
走着走着，耶稣看见有许多的人就上了山，上山门徒到他跟前来祭，坐下，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哎，所以我们一信主之后跟主上山听他在山上有关于天国的教训，
对，
门徒到底是怎么回事？哎，这样子我们就成了一个门徒。那门徒听完主的教训，跟着主下山，从第八章我们就开始听见了，主把人身上的问题啊，一个一个一个给解决过去。
嗯，对，
对不对？所以你说怎么跟随主？哎，就是这样跟随主嘛。你得看你身上有没有这些问题，你是不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你如果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可是你又没有真真正正从罪里边出来的经历，你甚至搞不清楚罪到底怎么回事，哎呀，那你得好好的，除了读圣经之外呢，你得来到耶稣面前呢，就像那个大麻风的一样，来跪在他的面前，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
对，这是指大麻风。
这是你要有的经历嘛。
嗯，对。
是不是？从教训山，教训山上是第二座山，第一座山我们已经讲过了，你先要从魔鬼的试探，这个世界各方面的问题你要弄清楚，从那里出来了，然后教训山下来，开始在你身上要有经历，你的麻风啊，你的瘫病啊，你的热病啊，你身上的鬼啊，统统要出来。同时你要知道怎么对待人，怎么服侍神。然后上一次我们讲了，这个时候主已经开始显出来，他不但是医生啊，他是治大的医生，他不但治你的病啊，他救你脱离死亡啊。 这个叫做生命的主。现在哪个医生能够摆个招牌，你看中国医生很有意思，在招牌上面什么都有，对吧？全科
对，全科，
从妇科、儿科、皮肤病啊，痔疮，哎，尤其你到了中国去，那个医生呢，可能橱窗上他什么他都会做，
包治百病的。
对对对，美国这个稍微比较客气一点，但是就算这个包治百病是真的，也没有一个医生敢在他的这个玻璃门上写专治死亡啊！你想想看，这是了得吗？
对啊，我们上次不是讲过，西医可以治病，中医也可以治病，甚至那些巫师啊，也可以赶鬼
治
病。
对，但是
这对于这死亡问题，这全部能够把我们拯救出来。
哎、那主在一个人身上做工啊，他最后显明他是生命的主，他把你漏失的生命、失掉的生命，通通给你补回来，通通给你救回来。那这时候还有什么话讲，对不对？哎，所以我们跟随主呢，要从这些方面来一步一步的认识他、经历他。那既然走了这么远，马太福音第九章第27节他又说了，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我们跟主跟了这么远了，主再从这里再往前走，他干什么呢？
哎，再往前走是往哪儿走呢？是不是有个具体方向？
哎，那你就往下去读了。往下读的时候，你一定要想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对，
我们先看看啊，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所以听众朋友啊，你现在也要跟着主往前走。我们上次说过，尽管前面你没完全经历到，先跟着看一遍没关系，就跟在美国开车一样，你想要学开车第一步啊，先坐够了车再说，对不对？
对，
你得在车上坐习惯了，不要一下飞机就买部车，你肯定要出事情，先坐坐别人开的车嘛啊。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哎，你看这话可有意思了吧？
瞎子来的。
不是瞎子来了，耶稣是连瞎子都可以跟的。
哎，对。
你看不见耶稣可不可以跟着他？
这里面有学问看样子。
哎，对啊，有两个瞎子跟着他。
瞎子跟着他怎么跟呢？就是说。
瞎子怎么跟，我们怎么跟呢？圣经怎么写，我们怎么跟。跟到这个地步，还有比死亡更大的事吗？这时候应该就结束，告下一种段落，不管它是什么。哎，没有没有，这里还有两个病要治。头一种病是两个瞎子跟着他，这就告诉我们了，我们虽然看不见耶稣，却可以跟着耶稣。那他们怎么跟呢？他们跟着干什么呢？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然后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但是两个瞎子很厉害啊，
对
对吧？瞎子怎么走路？我们在休斯顿街上常常可以看见有瞎子走路，拿个白拐棍，东敲敲西敲敲，哎，走起来很顺当。他会过马路，他会上公车。
对，他这个是现在在美国社会里面有好多都是对这个残疾人啊都有非常方便的一些地方。但我不知道以前时候是怎么走的。
以前很难啊，现在就算给你很多方便，你还是得自己走啊，因为别人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哎，他自己居然能够跟着耶稣。哦，跟着耶稣还能跟着耶稣进屋，还能到耶稣跟前来。哎，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鼓励的话。所以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不要说我看不见耶稣我不知道怎么跟他，瞎子都能跟，你也可以跟。
对，
瞎子来到耶稣的跟前，耶稣好像没有跟他们有什么样的对话，耶稣就直接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什么事？在马太福音没有讲得很清楚，但实际上两个瞎子跟着他喊，要他可怜他，你想他要治什么事情？
就是说想看见，
对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读马太福音读到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已经开始注意到一个字，慢慢出现的次序是越来越频繁了。
对，
从主耶稣下山之后，那个百夫长的仆人、血漏的女人，还有那个管会堂的女儿死了，那个管会堂的人，以及这些瞎子，圣经都在提醒我们，怎么样支取主的能力，怎么样让主身上的丰富能够到了我们的身上，那是哪一个字啊？
信。对，
主也要求人来信他。主问我们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那主耶稣上次我们也讲了，他和那个妇人讲说，你的信救了你。
对，
哎，所以听众朋友，你听到这个地方需要知道了，我们在讲的耶稣，哎，你也许说，哎，假如这个耶稣是真的那多好了。哎，耶稣是真的，可是你说我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哎，你信吗？你信他的能力到了你身上，你就会经历到他为你所做成的事，那时候你就知道他是真的嘛。
对。
那你说我还弄不清楚我怎么信呢？哎呀。白剑，这问题怎么答？
你先信了再说，我觉得。
我就是信不来嘛，因为我如果跟你说我信了，哎，我这是说谎，因为我还没信呢。你让我经历一下，我就信了。
来，这个逻辑上有个困难的地方，
有个死结是吧？
对，有个死结，确实逻辑上有个困难的地方。
那请问我们哲学家这个逻辑的困难怎么解决？
逻辑的起点肯定不是从逻辑出发的，还是在某一个基础上，你真的靠信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怎么说呢？
你不能靠你自己。
嗯，
你这逻辑必须有个基础呀、啊，我的意思是、嗯，如果在这个一定要在这
逻辑
前面，你再找到逻辑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死结，
嗯，
你就不能试图从逻辑本身找到答案。
那我们落实到我们现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信，我愿意信，可是我信不来呀、啊。
那么为什么是信不来呢？
因为我不知道它是真的是假，它如果是真的，我就信了。怎么办？我们两个就站对边了，对吧？你说你信就可以经历，我要是知道它是真的，我早就信了。我现在就是因为弄不清楚，所以我没法信下去嘛。那你先给我一个经历，好让我信，可不可以？
从主耶稣基督这儿来说，他是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你的信救了你。他反复说这样一些话。
不过这句话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他一般来说呢，他是在这个已经医治他们之后，他回头跟他们说的。就你怎么会得到成全，你怎么会得到医治，是因为你
他已经看到一些功效。
医治之前他就问了，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
所以就在看到功效之前还有一个信的过程。
对，他这个所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主耶稣只是印证我们的经历，说啊，你们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样的赐福，得到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医治，是因为你们用信心来支取我，用信心来朝着我，或者用信来朝着我。他是在回头陈述这个情况，但是在他们得到医治之前，主耶稣确实问他们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哎，耶稣跟人很多的对话，这是一个不断出现的模式，他会问你说，你信不信？你信这话吗？你信我吗？你信我能做这事吗？
所以这个我们刚才回答我们刚才问题，这个信就是说是我们这个逻辑起点，你不可能跑到信前面去，在前面找一个你要求的一个逻辑的起点来，这是不可能的。
嗯，
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这样来看看，比如说，
嗯，
你不妨先试试看，先试着信一信。
圣经所说的信，是不是说试一试的信？
我觉得圣经来说，它并不排除这个先试一试。你试一试，它就有果效，有果效，你就是见证的信。
嗯，
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曾经有人跟我这样讲哈，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大的学问，但是我稍微思想一下，我觉得它有相当大的道理。我们还是请我们哲学家白剑替我们解说一下。有人跟我讲说啊，一切的哲学都跟文字有关系，一切的思想都跟文字有关系。实际上文字决定了很多事情。
对，因为现在西方哲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就是所谓语言哲学。
什么叫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如果光从字面上来理解，刚开始呢就是对语言的结构啊什么进行一些分析。
嗯，
这是可以比较好理解的。但是后来这些哲学家发现啊，我们人类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矛盾、所有的争论都是由于我们的语言方面的问题，所以他的语言本身进行分析。
嗯嗯，
从语言来把还原到一种非常纯粹的逻辑语言。
哦，就是比较不会有误会的语言。
哎，不会有误会语言，比较清楚的、
这个东西应该拿来夫妻之间用就很好了。
对啊，就把所有人你说好不好
误会都扫清了，对吧？我这个我开始跟我太太求婚，我写一个数学公式给她，对吧？我要告诉她什么事情，我再写一个几何公式给她，这样就不会误会了。因为每次他误会我的话，我误会他的话，对吧？
对呀、啊，对呀、啊，就光一个好字，如果不同的语气、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环境下，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理解。
哎，那你觉得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信”字儿，是不是在这个字的意义上出了问题，所以两边对不上头了？
对，蒙哥真是聪明的很啊，一讲就透。
哎呦，你这样夸我，那我岂不是应该脸红了吗？
对，实际上这个语言哲学中心后来我们刚才讲了一半，就是说刚开始他们觉得这个因为日常语言不精确，所以要搞到数理语言。
数理语言太难懂，
越研究发现这个数理语言还是有问题，还是要回到日常语言来解决问题。
那怎么办呢？
那么在这个日常语言里面可以透露的很多很多，比如说我们所有的思想啊，所有的东西都要通过语言来交流，是吧？所以我们的文化、哲学啊，我们的历史啊，实际上都可以从语言里面来 通过对语言进行分析能够得到一些东西，所以这就变成真正的一种带有本体论性质的语言哲学了。
但是还没有答案，还不能解决我们夫妻吵架的问题，就是了，还在研究。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日常语言里面，就光光信这个字，我觉得在这下所谓信就是信。
嗯，你觉得圣经所说的这个信，跟一个慕道的朋友，他说：“哎呀，我实在是很想信，我也很愿意信，但是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他如果是真的，我就真信了嘛。因为我现在看看我里面，我还没信他，我怎么跟你说我信了？我不是在撒谎吗？”我请问你，他所说的这个信这个字儿，对他的定义是什么？和圣经的定义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里面确实是有区别的。
嗯，
我现在没认真想，蒙哥你说说看呢，我现在考考你。
一个人说我还没有信，或者说我信不来的时候，他在讲那个信啊，其实是带着内容的，或者他所说的信呢是一种同意。
嗯，
而且这个同意呢是经过他自己的，需要在他里面有相当了解之后的所采取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呢，在他里面对这个要信的对象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有了一定理论上的明白之后，他觉得弄清楚了，哎，带着这样的内容，他把它叫做信。
嗯，
如果他还没搞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情，他就叫做我还不信，或者我真的还没有信嘛。因为你们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看看我里面，我并没有认为他是神的儿子。
你这个证明给我看看他是神的儿子。
哎，对，我既然里面还没有认为他是神的儿子，我怎么可以信呢？我显然还没信他嘛，我在还没信他的时候，你们又要叫我说去信，哎，这个我就搞糊涂了。我觉得这个区别往往是在这个关口上。
那么我们在平常讲，比如说我们这样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救主了。
哎，白剑真是聪明了，你这个才是一句话讲到点上，
互相吹捧在这。
哎，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可能是在这个关键点上，对不对？
哎，就是罗马书里面的名言啊，他说啊。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里讲到信，什么是信呢？他特别特别把另外一个名词和这个信动词加在一起，就是什么？
承认。
不是，心里相信，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我们一般的听众朋友或者慕道的朋友，他说我想信啊，可是我就是还没信，我信不来啊。我请问你，他那个所说的信是哪里的相信？是心里的相信还是脑子里相信
啊？你这是一个脑子里相信。
哦，对对对，我们一般都是脑子里相信的。
嗯，
他之所以觉得说我还信不来，我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这都是在讲哪一件事情？脑子里。
嗯，
脑子里啊，尤其我们念书念多了，就不会讲心里的东西。我想听众朋友总是有这样的经历吧？你碰见一个人，那个人呢，回头看起来显然就是存心不良，企图想要骗你。嘿，讲的天花乱坠，但你听着觉得很有道理，怎么样啊？脑子听得很有道理，心里觉得有点什么
疑惑？
哎，有点不对。那个不对到底是什么？你说不出来。这个经历大家都有的。
那
或者反过来说，你很后悔。当初我怎么想怎么想下不了决心呢，但是我心里觉得我应该把它买下来，结果没买下来，后来这东西再也没减价。这样事儿也很多。哎，婚姻一闹问题，哎，尤其是吃亏的这一方，他就回头想了，我当初嫁给他的时候心里面就是七上八下了，
就是不愿意，或者说又
哎，或者我就是觉得有问题，现在果然有问题。是吧？然后你回头看看，哎，你当初有机会去娶的那个女子没娶到，你现在又想说，嗯，我当初心里就觉得应该是她，不是我现在这个，你看吗？
所以报上终身。
哎，我就在这里讲玩笑话，但基本上我想先请听众朋友把你心里边的和脑里边的啊，认知的和我们心里面那个怎么讲，那个态度性的把它分开来。我们节目里面一再告诉大家说，你必须认识神才能够让你的信心有根有基。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是在讲这件事情，我们在讲第一次和主耶稣见面的时候，神对人有一个要求，他要求你直接把你的信心拿出来，而且那个信心是所谓心里的信心，而不是脑子里的信心。
对，
所以听众朋友，你看什么叫做心里相信？所谓心里相信，就是对于你这个试着以脑子要去明白的对象，明白到一个地步之后，你发现你没办法再越过去，你发现你没办法再更明白的时候， 你的心里采取了一个行动，采取了一个态度，或者说你在心里面做了一个决定，把你的信心放到他身上，让这个信心的决定、信心的行动主导你这个人，而不再只是停留在脑子里的疑惑与辩驳之中。这个叫做心理相信。当圣经说心理相信的时候，脑子里绝对可以还有存疑的。我想白天刚才所说的试试看呢、就可能与这个情况类似了。
对，
尽管脑子里还有疑惑，但是心里愿意把信心对着他，愿意采取行动，这就叫做心理相信啊。我再说，它比较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有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把这样一个心理的相信叫做觉知。好像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开到一个分岔路口，你不知道应该往哪边去了，你必须要选择一个路口，你不能就停在路中间，对不对？因此你就决定说往这边去吧，那个叫做信心。很奇怪哈，我们平常把这个叫做胡乱开车，可是你仔细想一想，你在两条路中间你需要选择一条，你选择的那一条，那个虽然是一刹那的决定，确实一个信心的行动。你对这个信心不是没有怀疑，但是你确实采取了行动，于是你整个车子整个人就往那个方向去了，就顺着那一条路往下走了。这个叫心理相信。那你说这样的相信岂不是迷信吗？不是胡来吗？嘿，哎，不见得啊。因为我刚才说过，在你做这个信心的决定之前，再拿这个分岔路口来看，你会选择这条路，你肯定是看它是一条路，它不是一条死巷子，它不是前面有个断桥你往这开过去，对不对？
嗯，
你有一些事先预备的工作，虽然那些工作不能直接让你在脑子里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它足以让你做成一个信心的决定，让你心里采取一个相信的行动。耶稣确实我们是需要一些理论基础的，需要用到一些的分析、学习与明白，但是呢很重要的事情，听众朋友，那个分析、学习与明白的对象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系的圣经，并不是这位神儿子耶稣基督本身。对耶稣基督啊，你得用心理相信。
嗯，对。
那可能听众朋友一听又听糊涂了，到底我该不该用脑筋？到底我这事儿怎么做的？哎，别急啊，这个圣经里这两个瞎子啊，其实就是我们的最好榜样。你看这两个瞎子就很厉害，他们什么事情特别厉害呢？他们怎么喊耶稣啊？
他们就是说可怜我们吧。
哎，那里面前面有一句话，为什么可怜我们，对不对？你叫人家可怜你，总有一个对象，那个对象你要怎么称他，这是很有学问的。你不是说国家总理啊，请你可怜我，他是说谁，请谁来可怜他呢？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不是说要我们有一个盲目的信心，看见耶稣就把信心拿出来对着他。你的脑子要用对事儿。我们的脑子、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逻辑是给我们来明白圣经用的，我们的信心是朝着那个活生生的耶稣用的。这两个事儿你要对在一起就行了。因为有一件事情是不需要用信心的，圣经摆在你眼前，这个你可以看得见，对不对？
嗯，
你可以翻，我可以告诉你哪一页你可以去找。圣经不是中国人的书，这个你也知道。圣经有多长的历史，这个你大概也可以晓得，对不对？好，
对。
那圣经里面神一再的应许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要赐一位救世主给我们，而这位救世主呢有一个特别的血统，这个血统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啊。我们以前的节目说过，我再重复一下，
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犹太人凡是有旧约圣经的人都可以写这句话，只是里面两个空呢，你不知道怎么填。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空白空白，基督的家谱。现在你认为犹太人不信耶稣，可是犹太人不信耶稣跟不信基督是不一样的。犹太人信基督，他们也可以写这第一句话，只是耶稣那两个字他必须空白出来，他不知道谁是那个基督。
嗯，对，
对不对？他也可以写，他可以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空白空白，基督的家谱。第二节也可以写了，亚伯拉罕生以撒，可以写了。 以撒生雅各可以写了，对不对？
嗯，
甚至一生生到大卫王都可以写，甚至写到以色列灭国他都可以写，可以一直写，写到十一节。以色列灭国之后迁到哪里，在以后大卫的子孙到哪里去，大卫的家谱怎么繁衍下去，从谁生出基督来，他们就不知道，对不 对,
对
那这两个瞎子你别看他瞎啊，他不见得会背这些人名，有一件事情他晓得，有一件事情是我稍微花了点功夫去研究的，神赐给人一条回到他面前的道路，借着一位救世主，而这个救世主有一个血缘，有一个身份，是什么呢、
嗯、
大卫的子孙。
所以这就是说，这两个瞎子是怎么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
哎，这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问题嘛，他不是因为怎么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而相信他而呼求他，他是知道有一位应许的叫做大卫的子孙，而他现在用信心把基督和这大卫的子孙连在一起了。他不是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是相信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你面对这一位基督的时候，你要用信心了，不能再动脑筋了，要打考题了，不要再读参考书了。就好像一个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的人，你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从来没见过电话，我把电话交给你说请你打，那时候你就要决定了。你可以问我一万个问题，我可以把整个电话系统解释给你听，可是你到最后你要开始拨号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你的什么，用你的信心开始拨。
对
对，那个叫信心，那个信心是不带内容的，你脑子里面对基督的认识存在一边，当你开始使用这个认识的时候，你一定需要用什么，用信心。
对，
那回到刚才的问题，他在知识里边，知识的层面，他需要知道什么叫做大卫的子孙。所谓大卫的子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应许给人的那个救世主，叫做大卫的子孙。因为神说了，要从大卫的家里边出来。那这个大卫的子孙是谁呢？现在他找了一个对象，他就跟着他。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大卫子孙在这英文就是单数还是复数？
对啊，单数。
单数。
Thou son of David, have mercy on us. 所以第一个，他知识的层面，他要知道神曾经应许的这样一位救世主。这位救世主可以用五个字来代替，称到他的职分、他的身份、他的血缘、他的出身，叫做大卫的子孙。那我现在跟着你，跟在你后面喊，求你可怜我。为什么会对你喊呢？不单因为你是耶稣，不单因为人家说了你很多的事情，更是我在心里面，我用我的信心把你和大卫的子孙神所应许的那个救世主连在一起了，这时候我就来喊了。嘿嘿，这个叫做，
我这就是说他还是，如果他认错人怎么办？
那是你信心的事情，也没怎么办、
啊、
认错人不解决问题，就这么样子而已。
认错人就认错人了，
认错人就认错人了嘛。
因为现在很多了，我们不知道这是耶稣基督、
啊、
可能
你的信心，所谓我们要是单说你就把信心拿出来，那是一个盲目的信心，可是在信心拿出来之前、嗯、一定有点功课要做，对不对？我绝对不会对着国家总理喊，对不对？国家总理啊，你可怜我，他说你要干什么，要碗饭吃，我不会说我要看见，不会这样讲。
对，所以他知道他的身份，他是大卫的子孙。
对，他也知道他来是做什么。
不是什么李洪志啊或者谁啊，对不对？
对啊对啊，因为其他的人他讲的再生动，他没有办法把大卫的子孙这个头衔冠在自己的身上，这个是你自己用脑子去想一想就可以想清楚了。释迦牟尼是不是大卫的子孙？是不是？
肯定
不
是。
穆罕默德是不是大卫的子孙？不是。
也不是。
哎，李洪志先生是不是大卫的子孙？不是。姚明也不是。孔老夫子也不是。
但是往往在这个社会上，他们会扮作一副救世主的样子，你知道吗、哎、
那你要去拿你的信心朝着他，那就是因为你前面的功课没有做。
所以还是在这信之前还有一个基本的功课。
那个基本的功课不是对着耶稣或者对着李洪志对着温家宝拼命去研究，不不，你去圣经里面读一读，有没有这位救世主，这个叫大卫的子孙啊，有没有这个神所应许的大卫的子孙，然后你再把你眼前的这个对象和他对一对，是不是？那我相信你从早对到晚，从起初对到末后，只有一个人对得上，就是谁啊？耶稣，
主耶稣基督。对，
你没有别的对象啊。那这个时候你把你的信心拿出来，难不难了？不难了。 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大卫的子孙？你不知道，你只有从心里面把你的信心拿出来。站在这个观点上来讲，这里所说的信是不带内容的，它是一种基本的能力。对于你这个基本能力的使用，就叫把你的信心拿出来。其实每个人都有信心，当这两个瞎子遇见基督的时候，他们确实是做到了罗马书所说的口里称基督为主。那时候虽然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们确实心里信耶稣就是基督。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他们的眼睛就开了。听众朋友，你在什么地方？你是不是已经听了许许多多有关于基督的道理，却一直没有把自己的信心对着耶稣拿来使用呢？这样好不好？我们再邀请你跟着我们的姐妹祷告，像这两个瞎子一样，把你的信心拿来用在耶稣基督身上。记得圣经的话说，你若口里称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亲爱的天父，我是一个罪人，罪使我看不见你，如同瞎子，无法与您沟通，如同哑巴。今天我听见好消息，圣经说，人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天父啊，我今天就在这里向你求告，我的脑子里虽然还有许多问题，但我心里相信，我从心里接受这一件事实，就是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神已经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立他做万人的救主，也是我的救主，救我脱离罪恶与死亡。因此我愿意口称耶稣为主。主耶稣啊，谢谢你在十字架上除去了我一切的罪担，又把永生赐给我。从今以后，我愿意做一个跟随你的门徒，一生为你而活。求你带领我和我的一家，在你光明的旨意中往前行。我这样祷告祈求，奉我主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节目，我们接着继续讲。刚才从这两个瞎子的案例上，我们看见了信耶稣啊，基本的知识要弄清楚，什么是大卫的子孙，那个你得到圣经就去读读就是了。 然后耶稣是不是这个大卫的子孙，你就需要用信心了。
嗯，对，所以我们在这儿接受主以前身，还是要对圣经
有点功课要做
的，功课要做。
但这个功课可以补做，你也可以直接把信心拿出来。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真的，哈哈，他真的是大卫的子孙啊。
嗯，对，
你信主之后也可以，也需要回去补做这个功课。
但对我们现代人信主的话，实际上这个东西肯定的，你不可能就是说，你肯定是对啊福音啊基本的知识啊有一些了解啊有一些接触，你才会去信他。
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罗马书里面这句话，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里好像讲到是两件事情。啊，这两件事情在马太福音也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你看这个瞎子啊认耶稣为大卫的子孙，底下一个案例呢就是要哑巴的口让他开了，对不对？
让哑巴说话，
让哑巴说话了啊，就看起来是件小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大事情。
啊，
是
这个是大事。哎，你这个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啊，你知道，
嗯，
我们那时候好像经常看到报道，有那个让哑巴说话，
嗯，
就是说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加上那个我们那个老中医啊针灸，
嗯，针灸
能够治
哑
巴
说话。
哑巴说
他哑巴说出来的话第一句是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吗？
哑巴说话第一句话肯定一开口肯定是毛主席万岁。
哦，这样子。好，这个厉害。
对啊，我小时候还那这种报道特别多，你知道吗？这文革的时候真报道特别多，他这证明毛泽东思想是能够有很大很大功用的。
嗯，这种会
什么人间奇迹，只要相信毛主席，就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
共产主义没有圣经是不行的，很多东西都从圣经里面学的。
对啊，
他读过圣经啊，活学活用变成。
对，我发现他就把这东西整个东西给颠倒了一下。
对，那圣经的原文是这么说的啊，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这个说出来的话绝对不是毛主席万岁，是什么？
我不知道，总是赞美主的话了。
口称耶稣为主，你甚至不一定需要赞美，这个就叫做哑巴的口得开，这个叫瞎子的眼睛能够看见。
嗯，对
啊，其实你真的看见耶稣吗？很多人问我说，你真的看见耶稣吗？你让耶稣在我前面给我看。在信心朝着他，这个就叫做看见，对不对？
嗯，
信心朝着他，口里称他为主，那这时候啊，这段圣经呢就告了一个段落。这是他最后对我们的做的一个建议。你读了很多耶稣的事情，你听了他讲了很多的道，你对他到底什么态度呢？什么样的态度才是对的态度呢？啊，就是白剑替我们选的这句经文啊，口里称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对，
那听众朋友，我们这样讲了一大圈呢，我希望不是把一个简单的问题讲得更复杂。我们跟随主跟随到现在啊，这一个大的段落最后两个病例，一个是有关于人的眼睛，一个是有关于人的嘴巴。
对
啊，你要这么读这段圣经也可以，就是说，当我们开始经历神啊，基本的问题得到解决，明白他是生命的主之后呢，神在看我们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眼睛看什么，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嘴巴说什么。讲到嘴巴说什么呢，圣经里面有一段很出名的话啊，就是雅各书里边的啊，他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一个东西没有人能制服，什么呢？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他又说呢，舌头啊虽小却能说大话，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的白体中，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了。你看这个话多可怕。
对呀，我们也讲的祸从口出，我们也好多这种类似的话。
对于基督徒跟随主的路程来讲呢，到了最后是讲什么？不是讲说你这个人对主多有心啊，也不是说你这个人呢愿意把时间金钱奉献到主的身上啊，这个都不算。什么事情才算呢？你的眼睛每天所盼望所定的方向到底是什么？还有呢，你的舌头所说的到底是什么？
那这就蒙哥，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死亡的时候，觉得死亡抑制死亡这是非常重要的了。那么现在就是我们讲的眼睛嘴巴，说明这事情 说不定不能说更重要，起码是同等重要的，对不对？
或者这样说，你如果你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那从你的眼睛所看的和你嘴巴所说的和从前绝对不一样。
对，
从前你是瞎的，现在可以看见了。从前你是哑的，或者你的舌头充满了害死人的毒气，现在呢，你因为跟随耶稣，你的嘴说出新的话来，赞美神的话。雅各书也说了，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呐。从你的话语可以决定你这个人的全身是不是听主使唤的。这是在这个大段落里面最后给我们看见的两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啊，圣经还有别的话讲。他说，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不过又加了一句，法利赛人却说他，就是主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一面呢，耶稣做的事情是越来越叫人家稀奇，一面呢，反对的声音就越来越大了。
对，就是说你信不信，看到他同样一个事情，信的人就相信这主耶稣基督，但不信的人可能他就觉得这里面可能是有另外的名堂。
对，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呢，哎，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反对啊是越来越显明了。起初还记得前面吗？那时候耶稣医治瘫子，他们就心里面论断说，哎，这个人说浅妄的话没说出来，耶稣把他们点出来。后来耶稣在这个屋里坐席，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他们就开始说话了，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心里的念变成嘴巴里的话，嘴巴里的话那时候还不过是个问题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已经变成一种定罪，变成一种污蔑，说耶稣啊，哎，有些事情我们没办法否定，但是基本上他是干什么，靠着鬼王赶鬼。
对，
你看这个压力就越来越大了，这些的压力，这些反对的声音也是我们跟随主的人需要开始晓得的。你如果跟随主啊，从来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反对的势力，不对劲的。你要是跟着对的话呢，这个世界与你的反对，世界与你为敌的力量就开始越来越显出来，越来越显出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世人怎么样逼迫我，也要怎么样逼迫你们。节目一开头已经讲了，这样读圣经它的好处是让我们知道怎么跟随，怎么看见这个看不见的主。
对，
然后当你一路走的时候，它有很多的里程碑让你去对。
对，所以在这法利赛人，一方面法利赛人成为主耶稣经常批判对象，但另一方面看着法利赛人也经常对主耶稣进行攻击和污蔑。
但是这一个主耶稣这个批判一直不是他工作的重心，他工作的重心是在往前面走，继续往前面走。
那倒是，对。
只是当遇见这样批判的时候，主耶稣一直给我们榜样，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呢，耶稣一句话都没有回。马太福音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一句话都没有回。
对。
在别的福音书，当人家这样说他的时候，耶稣是有话讲。但是至此为止，在这样的经历里面呢，他没有要你去对付他，你听着就是了。
对。
然后这段圣经的结束是这样啊，开头我们讲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对不对？从那里再往前走，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一个哑巴被治好了。再从这里下去，圣经怎么说呢？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有一句话非常耐人寻味了，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哎，白健，这几句话是不是有点熟悉啊？
对呀，这句话觉得特别熟悉。
我们在哪里读过啊？要是单从马太福音这样按着顺序读过来的时候，我们在哪里读过啊？
好像在登山宝训那边是吧？
哎，登山宝训之前，耶稣从试探山出来，圣经就说了，他走遍加利利各会堂里教训人，宣传天国的福音啊，医治百姓的病症。那这时候就有很多的人来跟着他。
对，
哎，第五章第一节，当时这样讲，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是圣经第一次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就是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跟着他，他看见的时候， 他就有所行动，那个行动也是我们跟随主的时候需要学习的，因为他怎么做你怎么做嘛。第一次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他就干什么？带他们上山，这个山不是很难上的，大家都走得上去，就是个小山坡，对不
对？
上去之后他就跟他们讲天国的道理，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解释这个宣告是不得了的，从有人类以来到今天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
对，
不是人要进天国，人有一条可以进天国的道路，而是天国向人靠近，天国是他们的，被人所得到了。这是第一次主耶稣看见许多人，他就把这个天国的福音、天国的好消息、天国的内容，以及我们这些天国子民应当有的学习、应当有的知识告诉了他们。
对，
叫做开口教训他们。马太福音第二次记了，这一次啊，36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干什么？
就怜悯他们。
哎，就怜悯他们，这个跟咱们是不太一样。你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你自己走到哪里？绝对可以和圣经相对照的。你第一次回国啊，在美国信主，对不对？信了几年也稍微有点根基。第一次回国，哎呦，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想干什么？传福音给他们。
哎，有这种感觉。对。
第二次回国呢，怎么样？
看见他们还在流离失所的话，就怜悯他们。对对
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就走对了。如果你看见这许多的人呢，你说传福音也没果效，你就开始讨厌他们，那就麻烦了。
嗯，可以想象，
对对，
如果我有机会回国的话，我肯定是很愿意传讲这些福音。
对，
如果很看到他们那一副无所寄托的样子，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希望他能够得到主的福音。
嗯，但是我们得问问自己啊，教训他们容易呢，还是怜悯他们容易呢？
还是教训更容易一点。
哎，教训是一时，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对啊，讲完就算了，给他个福音单张你也不欠他的。
对啊，
怜悯他们就不一样了。你看见你整个的乡亲回到你的故土，你发现自己从前也是他们的一份子，但你现在是一个有牧人的羊，是一个天父的儿女，你再看他们的时候，你这个主耶稣的心情是很容易被我们体会的。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对的，对的。
那这句话稍微为底下呢留了一个伏笔。请问，第一次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教训他们，主耶稣就自己上山就开始教训他们了，对不对？这事情好像很直接了当。那第二次看见这许多的人，哎，困苦流离，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般，你觉得主耶稣做什么呢？
那么要再去传讲福音呢？
当然我们的想象就是说，上一次看见人需要被教训，所以他就去教训他。可是这次耶稣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耶稣不但自己去做他们的牧人呐，还干什么？27节，于是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嘿，你听出这事儿的蹊跷没有？
对，
他不单是自己去做，而且他这时候怎么样啊？
要打
叫
门徒
去做。
对，
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干什么？什么样的人少啊？
做工的人少。
哎，这个他不是说要收的庄稼多，门徒少。也不是说要收的庄稼多，信徒少。他说什么？做工的人少。这几个字啊，从马太福音一路读下来到这里是一个新名词，是一
个
新身份，是一个新呼召。哎，这个很有讲究。听众朋友，读圣经有一个诀窍，第一次出现的字你小心。
对，蒙哥已经说过多次了。
哎，你读到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敏锐，就是说哎呀，做工的人啊，在这里第一次出现。
对，
那他对门徒讲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他什么意思呢？
那就刚才前面讲的，流离失所、困苦流离的这些人多吗？
对呀，那他要门徒干什么呢？他要门徒出去
传讲
福音，去干什么？他是叫门徒去找工人呢，还是要门徒成为工人？哪一样？
他应当是叫门徒成为工人吧。
对了对了，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很多人读这个圣经是这么读的，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别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嗯，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一字之差非常大。可是大部分人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不觉得跟自己有关系。跟随主，跟随到这个地方，你看我们回头数一数，你起先是一个神的百姓，对不对？
对，
神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是马太福音开始讲的啊啊，是神的子民。然后呢，你是经历主医治，你成了一个信耶稣的人，你成了一个跟着耶稣的人，你甚至成了一个跟随耶稣上山，坐在他脚前听他教训的所谓天国的子民，你成了一个门徒了。耶稣上山你上山，耶稣讲道你听，耶稣下山你跟着他，耶稣怎么医治病人，怎么赶鬼，你都看见了。神为什么要我们这些门徒看见？因为除了门徒之外，还有下面一个身份。这下面一个身份是什么？工人，做工人，做工人。
这下面是指什么意思？在门徒往再前一个身份呢？
这个就是说，我们读圣经读到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晓得了。
嗯，
做信徒不够，要做门徒。做门徒够不够啊？
还不够。
要做什么？
要做工的人，就是
要成为一个工人，要成为神的工人。你说，哎，那这不是同一批人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个很不一样。
这身份上有区别了，应该是这么说，对吧？
不单身份上有区别，带来的职分上也有区别。
对，就是身份上区别，所以说这个职分上区别。
门徒他基本的意思就是学生嘛。
嗯，对。
学生去做实习，跟一个人毕了业去做工，一样不一样？那当然不一样了。
对，肯定不一样。
实习的时候，这个责任不在你的身上。你照着你的能力去做多少算多少，旁边有师傅嘛替你补着。
嗯，
工人就不一样了。或者简单的说呢，门徒是按着自己的能力来服侍主的，工人是干什么？按着什么来服侍主啊？
按自己的职责的，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或者说按着庄稼的需要来服侍神了？
庄稼需要，对。
哎，这个是门徒跟工人很不一样的地方。今天教会里面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知道做信徒不够，也有少数的人起来做门徒，可是在服侍的时候，往往没有从门徒的身份转移到一个工人的身份。
嗯嗯，
一个门徒的身份就是说，哎，我有时间，我有负担，我很愿意做，我做的也很开心，我做累了我不开心我就停下来，而且我能做多少就算多少，我
就
尽职了，我就跟
着。
对对对，这个就是实习生。工人不一样了，工人是什么？主人吩咐的事情，我累死了，我也得把它做完了。
嗯，对，
对不是？你工人是按照需要来服侍，工人有一个信心，是主差派我的，主就会给我力量啊。日子如何，怎么样啊？力量也如何。
嗯，
门徒是什么？力量如何，日子如何。
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看光看自己的力量了，你要看实际的需要。
这就是为什么在前面这一段经历最后他要你注意两件事情，一个是你的眼睛，一个是你的舌头。因为你如果舌头被制服啊，你整个身体一定顺服在主的管理之下，你的整个身体啊是拆得动的，要什么你可以做什么。
但是如果这个需要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呢？
哦，底下你一定会看见的，底下一定有例子的，
一定有办法。
哎，不但有办法有榜样。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你已经可以想见了。
嗯嗯。
第一，
马上就是
这时候我们已经可以拆得差不多了。第十章，恐怕主耶稣又要开始讲话了。为什么？把工人打发出去啊，有打发工人的讲究啊。
嗯。
这肯定有一些职前训练的，有一些精神讲话的。
上当得
庆，对。哎，有一些耳提面命的。
对对对。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肯定有些东西要告诉他们的。
对对。
而且当这个工人出去做工的时候，肯定有一些案例是远远超过他们能力的。那这时候主一定有榜样给他们看。
嗯嗯。
从此以后我们跟随主进到下一个阶段。第五章到第九章是一个门徒，是一个实习生。第十章开始你要注意怎么做主的工人。
那是不是这个要留到我们下次讲呢？
哎，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节目开头就说了，圣经是一本地图，你千万不要小看它。 很多听众朋友他读圣经是这样，一天读一章新约，一天读一章旧约，但每一次读的时候，那一章就是归那一章。我今天从第九章开始读，我就读到第九章开始，读到第九章完就停住了，好不好？这样读挺好。可是我真的奉劝大家，你有多一点的时间的时候，试着通读，看见那个大方向、大架构，那里边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啊，都是隐藏在神的话语里面。不但是隐藏在里面，而且当你看出来的时候，它是无可辩驳的。
对，
就是说他那个意思非常非常的清楚，对不对？从信徒到门徒，从门徒到工人，这个顺序，这个结构是非常清楚的。你看了应该知道，那个就是主对我们的什么呼召，那个就是主要带我们走的下一步路。
所以蒙哥，你说这个通读是把一章通读呢，还是整本圣经通读？
尽量，比如说一本书信，你一次把它读完。马太福音，你试着至少一个大段落，好多好多章一起读。
嗯，你会看。
试着从怎么从这一章连到下一章，为什么这章在前面，那章在后面？你这样读的时候，你才能够读出来说啊，做工的人是第一次出现，或者门徒是第一次出现，或者信心是第一次出现，或者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是第一次出现、第二次出现。那这些东西对我们哪一方面最特别有帮助啊？跟从主这条路怎么走特别有帮助。
嗯，对对对，实际上这条路走过去，也就是说我们跟从主必须经过一个又一个的阶段。
对对，它跟个车站一样，它写在这个地方。你这么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很多这一方面隐藏的珍宝，那真的是对我们有非常实用的价值。但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听众朋友可能需要稍微有点功课做了啊。首先
先读一读下面的文章了。
哎，不但先读一读下面的文章，还得问问自己啊，我现在啊到底走到哪儿了。
对，
我们基本上走过两座山，两座山过了之后，主耶稣要打发工人了。你愿不愿意做门徒呢？门徒你做到什么地步了呢？门徒的下一个阶段是工人，你承接工人的职分没有？
对，
你有没有求庄稼的主打发你出去收他的庄稼呢？所以假如你还没有的话呢，复活节马上就到了，这位复活的主啊，他在等什么？他在等你跟从他的脚步，他在等你用他的眼睛来看事情。如果主耶稣看见这些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你看见这许多的人是不是有一样的心情呢？
对，
如果你有一样的心情，我感谢主。如果你没有一样的心情，那你很可能在跟随主的路上回头去，也许麻风没治好，哈哈，对不对？也许还有血漏的毛病。
对，
你得先回到主面前，把这些经历给他补上。如果你看见这些人就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你真的有这个体会，哎，像我们白剑讲的一样，是不是？那感谢赞美主。不过你有这个体会，随之而来主还有他的吩咐。你一旦有这个体会，一定要干什么？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一个做工的人。
对，
并且开始以做工的这个要求来要求自己，把它当成你的天职。你的身份是什么？你不但是个罪人，不但是个信徒，不但是个门徒，你更是一个做主工的人，你是一个主的仆人，并且你要求庄稼的主啊打发你去收他的庄稼。
但是作为工人的话，这个身上的职责我想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就预备去读第十章吗？那里面的要求一下子提了好高好高。
嗯，对对，我看了实在就有点吓人。
是挺吓人的，但是没关系，我们这个好戏呢留到下星期，好不好？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了。
嗯，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 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